刚要往那个里边倒，哎，老板突然就冲向你面前了，说：“小伙子，千万别放醋啊，放了醋就不好吃了。”就在我耳朵边，我把我给吓的。
然后老板突然就说一句：“饿了你就回家吃饭，你吃这些死不住的干什么？”就直接把人家，因为排队的人就特别多，而且他是用四川话说的嘛。
你们快点点，我们厨师把你满就下班了。然后隔了一会儿九点了，你们才吃不吃？我们洗碗的阿姨要下班了。
然后，但这个拉黑就真的是用郭老师的话说，是我吃饱了撑的。
我觉得一家餐厅特别好吃，然后就带朋友去吃，但最终朋友反馈他说不好吃。这种因为你就排了40分钟、50分钟或一个小时，这样朋友就会特别尴尬。
就有一天我去吃自贡菜的时候，赶上这么一事儿，来找我了，说：“哎，帅哥，不对啊，这个怎么发到别人家去了？”
他给人家点开了隔壁餐厅的。
老板娘就过来骂我们，她说上错了，你们为什么要吃？
我们经常吃饺子，对，它是茴香馅饺子。
你咽口水了。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赫兹，我是主播乐克，
我是郭爱梅，
我是丸子，
我是 House。
怎么自己名字不会念了是吗？我们今天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就是因为大家听出来打招呼的时候已经直接就我是丸子了。今天丸子是以代班主播的身份，半个入职了就算，因为不是有人想念他吗？
对，那个今天秋鹏请个假，秋鹏身体不太舒服。
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平时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中式八大原谅
啊，
来都来了，大过年的，还是孩子，都不容易这些哈，但是今天我不准备原谅了。因为我们今天想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聊一聊在一些餐厅里边踩过的一些大雷。然后当我们决定要拉黑一家餐厅的时候，我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也没那么严重，
先奔着拉黑聊吧，没准对还能放出来。我想先问问各位，你们有没有最近就是遇到过那种让你们真的是无法忍受，然后不得不决定说拉黑一家餐厅的这种感受？
我经常，我极其要小心说话，
对
对，不然会觉得我特别的，
不然你会就会塑造那个一个互联网人设，就是特别mean，
爱拉黑人格。
咱们先从谁说？
我就先从丸子说吧。
其实我们平时不太拉黑一个餐厅，
对，
因为我们平时一起下班，比如去吃饭，都是大家商讨一致，然后觉得这家餐厅看起来不错，或者怎么样，然后才决定去吃的。所以其实在吃之前都对他有一个预估。但是我最近还是有拉黑一家餐厅，之前经常去，然后那个老板也是那种成都老板的那种，我、都是朋友什么，哎啊，小兄弟什么什么，给你安排的最好最巴适。但是呢，
小兄弟一出我就知道是吗？
我也感受到了。
对，说什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绝对给你弄得巴巴适适的。然后我为什么拉黑他呢？就是我觉得他把我们对他的信任擅自的去发挥了。比如我们每次去都是带着朋友，而且是外地朋友，就想说因为这家餐厅很有特色，就让他帮忙配菜，他就说啊，没关系，你们几个人，我给你们都安排好，给你们配好。然后就会出现有两次，是我们明明没有那么多人，可能六七个、七八个人，但他几乎每一道菜都给我们上了双份。
双份嘛，
对
对。其实有些菜，比如凉拌菜，是很适合上双份的，但有一些烧菜或者内脏啊什么的，上双份之后就会有点吃不了，然后就显得多，而最后就剩下了。
比如说那肝儿是吧？
对，你上两盘特别扎实的肝儿，然后最后就导致吃不了剩下，而且那个一盘一盘加起来也不便宜。其实我们本来 是500块钱就能解决的，但是他给我们配对配人800、嗯，我就很不爽这一点。
所以你就怀疑他利用我们的信任乱安菜？
是
有这么哎，你把他拉黑了，你没有宣布过呀？我不知道这个事儿。
我宣布了，
我知道这个事，
因为我后边还傻傻的去吃过，嗯、但是没有你的情况下，
对，
我也没有问过你，
没有我，就是我一般不会主动提起他。如果提起他要去吃这家餐厅，我会否
抗拒。
嗯，对。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因为不是说你们几个经常会去吃饭吗？
嗯，
就比如说经常去了同一家餐厅吃了之后，像刚才丸子那种情况，会不会其中有一个人单方面拉黑，但其余人也没有拉黑这家餐厅的情况？
郭老师啊，
我经常是单方面，
他对餐厅的要求就是比较严格，他是属于那种那叫什么严师出高徒那种感觉。
对，我们不妨请郭老师给大家举一个他最近拉黑的餐厅吧。
嗯，
最近拉黑的餐厅那得有1、2、3、4
先浅说一家吧，看看你拉黑餐厅的标准到底是啥。
我得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所谓的拉黑只是把它关在小黑屋，我们几个人当中有一个小黑屋
啊、
哦。这家比如说这天得罪我们了，我就把它关到小黑屋几天、嗯、我们不是不吃它了，比如说过一阵还会给它放出来。
嗯，
但有些人他放出来以后他还不知道悔改
就给了第二次做人的机会。
对，比如说像我们离公司比较近的有一家是炒菜，
嗯，
它呢味道上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只是有时候不稳定嘛，因为人多的情况下它就会不稳定，这个还是可以在正常允许范围内
能理解。
嗯，但是它现在是越来越慢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中午在他家吃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点一个盖饭，
嗯，
然后就是想着快速吃完了，因为中午吃饭的时间不多。
嗯，
但是他们家真的是40分钟等位等起，
就是我没明白为什么。对，其实这个东西我是同意他的，我不理解我为什么点了一份盖饭，点完坐在椅子上等30-40分钟。
嗯，
就他已经不太符合，因为你想我中午吃他的定位就是个中式快餐了。
对，
就是我已经不讲究了，我可能就是需要快速的吃完一顿饭而已，但是他在时间上都依然不能够解决我这个问题。
嗯，因为他们家是怎么着呢，他们家有点辐射到了来宽窄巷子的游客。
嗯
嗯，
我觉得他不再服务于附近上班的了。
嗯，
他主要服务于是游客，然后游客的单他就比较大嘛，一般都。
而且游客不会点盖浇饭，人家都点炒菜
嘛。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新出游客的那些炒菜，然后再出这些，比如说日常的我们的。但是老板什么的也很客气，服务员也很客气，就是太慢了。
老板利用你的信任后做你的，先做别人的。
对，都每次很热情啊，你们好久不来了，怎么赶紧做，赶紧做。然后就是等吧。
还有一家呢，离这家也不远。
你就几乎把我们周围的这些
公司附近总共10家，可能他就拉黑了一半。
然后这家是什么呢？其实他也是多少有一点不可替代性吧，因为方圆附近只有他们家做。
对，他是一个极致单品，
做这种面。
嗯，
他们家的问题就是从老板到服务员太没有边界感了。
嗯。这个你得具体讲一讲。
有一天我在他们家点了一个红油抄手，哦不对，是红油饺子。
嗯，
然后你知道北方人吃饺子不蘸点醋是很难下去的吧。
嗯，
然后那个碗端上来以后，我就把醋刚要往那个里边倒，哎，老板突然就冲向你面前了，说小伙子千万别放醋啊，放了醋就不好吃了，就在我耳朵边，我把我给吓的。
就是有那种突然一下一惊一乍的那种、
嗯、特别吓人，还以为他碗里进蟑螂了呢，他冲过来
我觉得他这么做也是因为他看见我们是熟脸。
嗯，
我觉得可能如果是第一次他也不会这样冲到人面前不让人倒醋吧。第二次呢，其实是有我的一些错误啊，因为我们抽电子烟嘛，然后在人家屋里其实就忘了，掏出来就抽了一口，那一口烟刚吐了一半，就有一个服务员冲过来，哎，不能我骂天，我说你杀了我呀
他也不说，就是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抽电子烟、嗯、
对，
他又是一个箭步冲过来，感觉他掏出了一个炸弹一样，
我真的
我
也以为店里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了
因为本来我忘了抽烟这件事儿，就已经有很大的负罪感了，他那种冲过来 非常大声，就有点公开处刑，
恐怖分子了，你属于是。
但这家其实也没有拉黑的那么彻底，
没有拉黑的。
我平时因为我很喜欢吃这家，他们家除了面，然后套饭也很好吃，我会偶尔试探性的问郭老师，这家和另一家，你选一家，
就选了这家和另一家不怎么去的那家，
不至于彻底不去了，还是
对这两个啊，都不是好死不相往来了，就偶尔可能还会去吃。只是比如说我晾你一个几星期我不吃它了，让我自己忘记这件事情。
主要他们家口味没有问题，很好吃，
对，
就是不去了吧显得有点可惜，去吧又要尊重一下同伴。
我还有一家
我看看这个又是因为什么。
这家呢它是一个炒菜，在玉林那边，其实去吃过好几次，然后第一次去吃呢给我的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屋子里很小，但他好巧不巧的呢，他的那个店名字呢又其实给人一种说我可以在这儿肆无忌惮的喝酒的感觉，所以那个那附近的很多大爷大
成都老
曹
哥，
我觉得那不是大爷大妈，那个就是很江湖的那种
老
曹
哥，老曹
哥
会带酒来聚餐，
对
对，就都在他们家。你一进去手表就会提醒你你的分贝超了
你在30分钟之内会聋
对，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全程用餐的时候就是在那种非常非常高分贝的而且拥挤室内烟雾缭绕，但是他们家又是算炒菜里比较好的经济实惠的，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把这个气默默地吞在了肚子里，其实就是有点不想去了，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又没有什么新鲜的餐厅出现，所以我们又去这家
抱着
又吃了，
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人的心态
对，结果没想到啊一模一样的体验就复制粘贴了我上次再去的时候那种。
这个是他们家的日常，因为后来他不去了之后我还是去过一两次，包括带一些外地朋友嘛但确实我觉得是真的是影响那个你吃饭整个过程中那种感受。
这个可能叫不太适合吧，就是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这家店。它的定位就是给一些本地人聚餐的，
这个就是、人分手说性格不合适。
对，就我们可能只是下班之后想安静的吃顿饭，然后聊聊天。但隔壁老曹哥就呼来呼，这两本我啪啪弄得很响很响。而且他们店的问题是，他们店的声场肯定有问题。
对，
很想推荐他们也按一按那个声音，
找简单声音做一下声场处理吧。
对，还有一家我们平时也很喜欢吃的
那个
川菜，
你拉黑的。
我没拉黑，就是跟这家店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每次去他们店里都有无数的人在聚餐，特别吵，会让你觉得很不适，除非我们也是那样的人的话。
哪家呀？
我知道他说的一家，就是我们还在桌上就开始收桌子。
哦
、
你说他收吧，他又跟你就是那种挺和蔼可亲的说我要收桌子这那的，但是收的时候就是那种在你面前杵来杵去，
越过你把所有的
你就感觉他是带着情绪在收那些汤盆啊饭碗。
哦，那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老板和服务员的情绪不是很稳定
是因为那个服务员他快到点了吗，就想赶紧收完下班
因为我们平时如果去吃都是晚上去吃然后晚上去吃呢，我们比如说我们7点下班，我们骑个车过去差不多都7点半到8点了。8点朋友们可能在其他城市不太知道啊，8点基本上成都的饭馆他就准备打烊了。
他说你们快点点，我们厨师8点半就下班了然后隔了一会儿9点了，你们才吃不吃，我们洗碗的阿姨要下班了
我觉得这期幸亏有丸子还原一下这些场景，不然真的就是显得是我们太但我刚才听了你们俩这个吧，就你们那个可能比我想象中的拉黑的标准要低一些，就真的只是像有性格不合的，有那种这一顿吃完有一点小赌气然后我就晾你两三个星期的，就其实没有到说真的那种像你说老死不相往来，
对，不恨他，
对
对，非要有什么原因要去也是可以去的，不是说那种听到要去就要翻脸什么的。
我其实在吃饭这件事上脾气还挺好的，就比如说你好吃也好不好吃也好我都不会生气起码然后但除非你是那种就比如说你有非常严重的
什么殴打
啊，殴打就那就直接报警了。嗯，我先说我有一个拉黑的，其实说起来挺离谱的，我把我们家楼下商场里那个肯德基拉黑了。
嗯
嗯，
但这个原因就很个人，因为他们家没有原味鸡，它不是一个肯德基的标准店，它是一个缩小版，
号称是个精选店。
对，然后我就特气，这精选在哪儿了？我你知道我去肯德基唯一的理由就是去吃原味鸡。
没有原味鸡的肯德基就应该倒闭呀、啊、
它精选店就是应该只有原味鸡。
这跟没有麦辣鸡翅的麦当劳有什么区别？
对，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有两三次遇到过肯德基的那个，我觉得他们标准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哈。
嗯，
就是我有两三次遇到他的那个面包感觉是热过好几次的，就是他面包虽然是热的，但是你拿到那个套餐等一小会儿之后他变凉一点，那个整个面包是硬的，
死了面包
就感觉热了很多次。
或者他用微波炉也不应该是、
啊、那倒不至于应该然后这个是一个，但我觉得也还好，反正就是我不去这家吃嘛，但是我有可能去别的肯德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比较严重的，是真的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你记得原来我们有一阵在尊城办公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就会一些同事一起去找一个那个中餐馆吃米饭炒菜嘛。
嗯，
有一次我们在楼下附近的一个饭馆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事儿倒是也没有，也不是说直接跟我产生了啥冲突，就是边上有一桌客人可能因为是多用了一些纸还是拿了他几张纸，然后后来那个老板跟服务员就吵起来了跟那桌客人，然后他就一直在辱骂那个女生，
就不让人用纸。
这个原因不重要，因为肯定是后来话赶到那儿才能这么严重。嗯，但是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其他旁边桌人都还在吃饭，就是如果你这样在店里跟顾客这么吵架，而且其实那个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在的，他并没有严重到那种程度，就是说那个人已经对你产生了什么人身攻击也好或者怎么样，人家那顾客也没怎么着，反正他就一直在辱骂那个顾客，我当时就觉得观瞻特别不好。
啊，我想起来，我
脚都要抠地。
乐克说跟顾客吵架，我们有一天吃一个饭馆，也是那个老板一直在后面打他孩子。
哦，对，
就小孩写作业还是干嘛的，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骂小孩。
嗯，
这种情况就是你在你坐那吃饭的时候，你觉得他每一句话都在骂你。
嗯，反正我当时就突然就有一股情绪上来，我就心想，那如果将来要真的是我把你们家一个盘子打翻了或者怎么样，你要这么辱骂我的话得多难受啊。反正当时我就可能有点带入到那个被骂的那个人的那个情绪中。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饭馆做生意的价值观什么的就跟我反正不太符合，
然后他对于顾客的态度有点问题啊。
对，而且我一直是觉得，因为你看咱们也是就是创业这么多年嘛，我一直觉得开门做生意还是和气生财。
对，
就什么事儿不至于闹到这份上。
咱们也倒不是不至于说我们每一顿饭都把他们当上帝啊，上帝这个事儿就挺扯的本身。
这倒不用，但我觉得人家就是真金白银花钱来消费的。
对，
有一点什么小的谁还没点缺点就不能包容一下，而且非要骂的那么难听。
嗯，
关键真的太听不下去了，
欺负人了都。
对。
嗯，
所以这个是一次价值观上的碰撞，
就是正义感的拉黑他。
嗯，这是大概就是处于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吧，就是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说名的，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为了不对这些餐厅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影响，我们还是隐去了名字。
对，
就我们去年特别爱吃的一个饭馆二招，我也推荐给很多，就包括之前刘飞超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他们去吃这家，因为确实还挺好的。然后但这个拉黑这真的是用郭老师的话说是我吃饱了撑的这真是我自己的原因啊，因为那阵儿也搭着外地朋友来的比较频繁，然后我们也是下了班有事没事的就骑个车去那儿吃饭，而且每一次都要点锅巴肉片，然后结果就把自己吃伤了。
别别别，我现在听到锅巴肉片都很难受
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都不是拉黑他们家，我是单纯的拉黑了这道菜。
对，
我现在去任何饭馆都不会点锅巴肉片。
你知道这个我觉得这原因得有20%赖芙蓉皇
怎么又扯成芙蓉皇了，碰瓷儿人家。
因为是我们平时去芙蓉皇吃不着
锅巴肉片，
锅巴肉片，然后导致 那段时间也不知道内心就为什么
就馋锅巴肉片的很，
就是点不着，我就特别想吃，然后去每家都吃。
其实二招是我们吃过的几家里锅巴肉片做的最好吃的，
然后就纯纯的把自己给吃伤着了。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二招的锅巴肉片做的不输芙蓉皇，而且它比就成都有名的做锅巴肉片的餐厅都我是不是说太满，
我觉得
我就是因为它太好吃了我们才吃伤的。
说太我跟你讲说太满，说太满给人别人留。
我觉得我们那个这一期录完可能要在成都的餐饮界挂号了。真的。
那确实，如果你是从外地来旅游的朋友，还是非常推荐你去二招吃一吃的。他们家除了锅巴肉片还有很多非常值得吃的川菜。
对，
而且他们家不是那种大排队大爆满的店，你可以吃得很舒适。
哎，怎么就从拉黑一家店变成推荐一家店了？就
是，先拉黑人家再给人家道歉。
我其实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是人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有一个毛病，好吃就紧着吃。
但是二招你看已经关了得有小一年了。
嗯，
看看今年夏天能不能放出来。
不点锅巴肉片应该还行。
嗯，耗子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极品的事儿？
这家好像也不算特别极品，就跨年的时候，然后我跟朋友约了一家吃烧烤的一家店，就贵州烧烤。之前看他们家评论还有就其他人推荐还挺不错的嘛。
嗯，
但因为那天跨年可能确实有挺多，而且我们之前打电话他说就大概比如说要排十分钟还多长时间，我们也有准备，也还是特别想吃那一家，就觉得排队就无所谓，然后就去排队，然后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号，那个就负责排号的那个服务员就说待会儿我叫号的时候你们都在这个地方坐，然后不是他有烤火的嘛，然后就还挺暖和，然后待会儿叫号我就从这个地方叫号，你们就从这儿比如说进去什么之类。但是因为他排号的有两个位置，就两个区就可能隔了可能有十多米二十米远。然后结果他最终叫号的时候就没从我们这边叫号，就只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号了，
所以你就听不见他叫。
对，然后他也没有提醒我们，然后就号我们就错过了，然后后来就找他，然后等了几桌之后给我们拍了进去。
哦，
那是听着有点生气，我等了半天然后没叫我。
对对对，而且他本来我们就跟他确认过几次，就比如说你叫号是不是在这儿，他说是，然后就我们那儿就还坐了有好几桌等人的，然后结果都没叫上。
这个算是他怕流程不标准，规则不明确，有点混乱，所以
对对，
就造成你在排队排完这个过程其实有点生气。
对对对，就其实还有一家类似的是前段时间春节刚过后嘛，我们那天要找朋友吃饭，然后就想去一家经常吃的餐厅，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他春节还没过大年十五有没有开门，然后就点评上看了看了，就他显示的时间是就比正常营业了嘛，然后就因为那家餐厅离我们其实挺远的，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发现门关着，
没开，
没开。好巧不巧是，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又看那家店点评，又想去吃，就想反正就事不过三嘛，就万一他去他要开了，提前看了点评，也是时间是正常营业，就比如说早晨十点钟已经开始营业了，然后我们大概十二点去，发现门又是关着的。
所以这家餐厅是吃什么的？
是吃中餐的就。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呢？
对呀，
对，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还赖人家呢？
你们觉得现在比如说接电话跟打电话都稍微会有点压力。对，
浩子的性格就是那种只要能静默成交的就一律不说话。
但我觉得其实有些餐厅就比如说在管理上做的比较好，他们的一些对外的渠道上就会说我们这段时间就通知嘛，就比如说什么到时间点都已经去休假还怎么样，就可能会关门一段时间。那点评上他也可以放一个图片还怎么样，但他好像就什么都没做，然后又显示是营业的。
但我跟你说，其实点评那个营业时间真的不一定准，就大家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完全信。
有的时候是他那家他根本就没有认领那个，
他没有打理那个点评上面的页面，
他自己也不弄，
可能是别的网友给点评了，他就出了那么一个条目了，但他自己根本没有认领他的那个店。所以他就没有后台，他也关不了。
对，其实我觉得在本地都相对还好，就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出去玩的时候，是之前比如提前就已经收藏好，或者说找了半天终于决定吃这劲儿，结果我一帮人打车过去发现没开门，
对，因为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我们俗话说的那个3.5分，
嗯
嗯，
年轻人们都冲向了3.5分餐厅，
嗯，
然后不还上热搜了吗？
对，就是说点评上收录多年评分在3.5星左右的老餐厅，
嗯
嗯，
那里边其实大部分就是老板没有在 care 那点评的，
对，
嗯，
反正刚才听大家都列了一轮，嗯，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方面是比如服务态度、边界感这些问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出餐慢，
嗯，
管理不太标准，规则比较混乱，还有个别的是比如说这个餐厅它可能定位比较尴尬，像比如说肯德基不做原味鸡这种
对，怎么想的，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咱们自己吃饱了撑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刚才说了，就是这些餐厅其实你有时候把它拉黑了可能是一个赌气，或者说当下的一时的想法嘛，
嗯，
但是我们也总结了一些这种餐厅餐饮界的一些现象乱象，
自己吃饱撑的算自
算自己吃饱撑的就不算
了，是自己的问题，
对，然后就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现象理一理，因为之前我也有认识几个开餐厅的朋友，他们也会听我们的节目，
嗯，
我觉得大家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听听一些真实消费者可能对餐厅的一些标准的要求或者是期待是什么。
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遇见那种嗯排队很厉害的餐厅，
动辄2-3个小时嘛。
对，因为前两天就听朋友说嘛，有一家我们公认都比较好吃的餐厅，
嗯，
然后他自己去吃的时候呢排很久，排了巨久，
嗯，
排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我啊，我肯定会累积一些怨气的，结果他吃完说不好吃，
嗯，
很难吃，就那个评价很不好。我听到他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想到其实你带着一种期待去排一家餐厅的时候，
嗯，
是不是首先你就先埋了一颗种子，然后稍微有一点预期违背的时候，你马上就觉得它不行了。我之前排一个特别，那叫什么，东边有一火锅，人巨多，
天星正源，
对，那天排队也是，哇，本来就大冬天屋里都排满了，你只能在外边排了，就外边就更冷，
嗯，
排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吧。然后这时我其实已经萌生一个念头了，这家我到底要看看它有多好吃。
哎，我也经常是这样，
嗯，
我排到一定程度已经有点逆反心理了，嗯，就是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然后我发现我就开始坐在那儿就开始挑毛病了。
嗯，你今天要把自己暴露的这么真实吗？
不是，就是我排队的过程当中从期待，
嗯，
然后它有一临界值，
对，
然后到了那个临界值以后其实吃都不重要了，就是警察出警的感觉了，我坐那我到底要看看你
凭什么，
对，值不值得排这个队。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会印证它不值得。那天的感受就是这家锅底很便宜，它锅底很便宜，
嗯，
然后但是便宜没味儿，
嗯
嗯，
但它油很薄，
嗯，所以便宜嘛，
反正一般
分量很小，
然后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会总结，哦，排队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便宜，
嗯，便宜，
嗯，
并不是好吃。
你们会去吃那种大排队的餐馆吗？
我觉得分，就是
双标出现了啊，
就是有一些店，
嗯，
我们是提前就知道它绝对会大排队，
嗯，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一定是要等位才能吃到的，我们可能会评估一下就不去了，
对，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起出去玩，有一些餐厅我们还都挺想去吃，但它确实只能排队等位等一会儿，这个我们可能会去排，
只能看是理性占上风还是馋共占上风
想吃
但我觉得每个人的阈值不一样，就首先我说如果是在成都哈，排队的我几乎不去，除非那种就是，
嗯，
稍微等一会儿，
对，我稍微等一会儿可以，嗯，即便是出去玩我这个阈值也只能拉到30分钟40分钟，
是像那种等600桌的火锅什么的听起来都很，
对，我宁愿不吃，因为我时间也很珍贵啊，我有好多其他事儿要干，
嗯，80%排完队你就是觉得它不好吃了，
嗯，
那么少数的几家你觉得排完队，哦，确实非常厉害，
他配
比如说永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对，
就是你排了队了，他给你的那个出品也是你非常满意的。
但你看永乐这个， 永乐餐厅现在我对他的情绪很复杂，是因为我们最开始去吃的时候其实他没有那么排队，你可能等个二三十分钟吧，翻一轮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以现在这个排队的程度来讲，我就很庆幸我曾经吃过他、
哦、
我不用再去了。
对， 对，
反正那时候他是好吃的，可是我们也就再也没有去过。我觉得他已经这个餐厅离开了我的生活，
对，
知道吧，我的日常已经没有他了。
而且其实排队这个问题，除了刚才郭老师说那种情况，就是说在排队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拉高了期待值，甚至变成警察了。我还有一种我好几次半途而废，我就觉得天哪，我在干嘛。
我们有一次就半途而废了、
哦、对，我们在泰国有一个网红拉面嘛，网红面，
天哪，
也预料到他会排队，但是当你真的在那儿排到生无可恋的时候，然后你又顾及到说身边这么多朋友，大家也都饿着肚子在一起陪着你等，你就有点不忍心再排下去了、
嗯、然后那种心里的那种一个煮方便面能有多好吃的心思就越来越多
啊。对，他们家是卖那个妈妈面的，他在国内很出名。
对，
我们拿号的时候是下午，
我们拿完号在街上已经吃完一轮了。
对，拿完号我们
把几家想吃的都吃了，
我们给了他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等位。
对，
等我们吃完一轮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还遥遥无期、
嗯、
而且那个时候都已经快十点了吧，我觉得、
嗯、真的
嗯没有必要。
而且那个的问题吧，我是觉得他经常这么排队的一个餐厅，他的那个机制是混乱的。
嗯，其实那家排号也很混乱，有点像 House 说的那种。
我觉得你排队的这个机制，你一定要充分考虑顾客的感受，尤其是比如说外地顾客，他是怕听不见你叫号的。其实他排没有什么问题，他只要清楚自己是正常的在排起的。
嗯
嗯，我排俩小时我也可以，但是你让我知道你有一个反馈，我可以及时查到我前面还有多少桌。我觉得其实要把这个东西都弄好了以后，排队也没有什么。
其实排号机那种，其实你拿着之后你可以看到进度还可以。
嗯，
但那家店就是一个手写的号码，然后我们两三个小时回去之后就问老板吧，他也就是
你感觉前面没咋动。
对，不是可否，他也没有回答你，他就让你去那边等着，然后叫到哪儿你也不知道，你就只能在那儿傻坐着，就为啥呢、
嗯、
对，
我们就放弃了。
排队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不是餐厅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那种我觉得一家餐厅特别好吃，
嗯，
然后就带朋友去吃，但最终朋友反馈他说不好吃，这家餐厅可能就比较适合我的口味，就他不是特别适合朋友。所以说这种因为你就排了40分钟50分钟或一个小时，这样朋友就会特别尴尬，就
啊、哦、你就觉得又让人等了又没吃好。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经常出现。哎，首先就是我们得清楚的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要求都那么高。
对，
而且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么好吃。
嗯，
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朋友的对于食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这个东西你说你能够通过一顿饭三言两语的就让他跟你是一个口味吗？我觉得也不行，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可能有的人就爱吃那种脏摊儿，然后特别排队的，哇，这个好，特别火。那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去吃一些舒适的餐厅。
嗯，
对，所以其实我一般不会说请朋友吃那种我们觉得特别棒的。
你就请朋友吃拉黑的店。
然后我会请他吃不会出错的。
嗯
嗯，
就是谁都能吃，然后也挺好吃。
那完了，你下次请朋友吃饭，他。朋友听了节目就知道，
因为朋友也不一样嘛，
嗯，
对吧？有些就是好吃的，
嗯，
就是你糊弄不了他的那种。我反而喜欢请这种，他会理解你为什么带他去吃这家餐厅。但是那种，比如说他不理解你带他吃这个餐厅的目的，他下次我也其实也不会再带他吃了。
嗯
嗯，
能一起吃饭的朋友真的还挺难得的。就是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吃很多顿饭，还不会因为吃饭的事情而拉豁红脸。对，
但是啊，你说确实排队这个事儿，尤其是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游客的，你说那些特别知名的外国餐厅，像什么智姐，那是我不愿意吃吗？我肯定想吃啊，
排不了。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他的问题，
嗯，
就是性格不合适，
是人太多了呀。
嗯，之前有朋友去排智姐了，他就是早上去的。早上可能六七点就起床，就要去拿智姐的号，为了中午能吃到。
对啊，然后你说像什么 寿司之神那种，一下预约都几
个月
了，就我预约完了，我可能自己都要忘了。
对，
我觉得这些餐厅啊，还是让他留在神坛吧。
对，
嗯，
其实反正这些餐厅我都不会去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个人选择，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排队的餐厅。
嗯，
你说他排这么多人，天天搞得他情绪也不好，别人吃的人情绪也不好，他愿意吗？他也不愿意，但他做不过来呀，他有什么办法？
对，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一件什么事儿我也不愿意做吗？
嗯，
就是绕个弯子走后门不排队，
板棚菜。
对，毕竟咱们还是要就是把一些餐厅的出品推荐给朋友们的。
嗯，
就嘴就短一截，知道这种情况。
嗯，我还有一个忽然想到的啊，就是那天因为不是有两个那个。一个上海朋友和他的瑞典老公来成都找我们玩嘛，
嗯，
然后那天吃完饭一起喝酒聊天，就聊到了一些这种吃饭的话题，然后他老公就觉得说在成都吃了辣的或者吃了什么那种比较重油味道重的东西拉肚子这件事儿，
哦，
挺难受的。
他应该是从来没拉过，
太正常了。
是那个对，因为小敏是我们那个上海朋友，
嗯，
他就说优涵自从吃了一次火锅拉肚子之后，就对这个事儿产生了一些那个叫什么，就是创伤，
嗯，
他有点接受不了吃完饭拉肚子这个事儿。后来我一琢磨，我说，哎，我说这个事儿好像在成都是个日常吧，
嗯，
就是我觉得好像在成都吃饭，然后包括一些本地的朋友，就不会说因为吃完饭拉肚子而感到羞耻，
这可能要细分一下。就是他是要用药的程度吗？就如果是正常的，就是稍微拉一拉，我们不会把
他，我们说的不是那种说必须得去输液挂水脱水了那种，
嗯，
就是吃辣了他得弄掉。
对，
嗯，
这不构成我们拉黑一个餐厅的理由。
对，我还真没有过，嗯，因为说吃一个餐厅太辣了肠胃不舒服拉肚子。
那一定是我们自己没煮熟，太饿了吧。
我反而比如说吃了一个特辣的，然后我第二天没事我才嘀咕呢，
有泻药，有
的
里面有那个止泻药。
但如果吃的不是火锅，哎呀，但是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只有在四川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日常炒菜它也会多多少少，你比如说我吃个自贡菜，第二天跟火锅也不相上下吧。
嗯，它就是肠胃的刺激，这个是跟它里面放的调料有关系。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拿出来说是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在其他地方生活的其他城市或者其他菜系，你吃完之后会不会把拉肚子这件事当成一个评判标准。
嗯，反正至少在北京嘛，原来就是拉肚子是大事了，那就得吃药，
那你可能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了。
嗯，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能够赶上一些非常明显的瑕疵，食材不干净不卫生和变质，
哦，
这种是比较严重的。
这个我非常有发言权。
哦，你是鸡警察和蒜警察。
对，他们都老说我特别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味蕾比较敏感，就是我对于肉有没有解冻到位在烹饪，
嗯，
以及那个大蒜呀葱，他们很多餐厅不是备料提前切好之后然后再用嘛，有一些切边的部位可能就馊了，然后我吃了就特别明显。
嗯
嗯，还有一些肉如果它解冻没有到位的话，吃着也是会特别腥的，这个我也能吃出来，我就不会再吃了。
而且鸡肉是更加明显的。
对，
你好像很怕，你不太主动点鸡腿肉做的宫保鸡丁。
对，
因为你觉得好像十有八九都带点腥味儿，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鸡胸肉会好一点。
嗯，我觉得这个由于是在夏天，其实食材的新鲜程度还是会让人觉得很那个的，
嗯，对对对。
而且夏天有一些豆制品它本来就容易变质，
豆制品，
对，豆制品啊，
我觉得夏天感觉俩小时都已经
对
发黏了，就，
嗯，这种也是我不能容忍的。
嗯，所以这种是值得被拉黑的。
但是有时候他说这个腥我根本吃不出来。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也说了，可能是我
可能某些
人，
就是每个人对某一些方向的那种风味的感官比较，
嗯，
对。
嗯，
我最近有一个用餐体验特别不好，然后让我们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
啊，咋了？
因为那有一天我跟我们家属就特别想吃一个湖南小炒肉，小炒牛肉那种，然后就专门找了一家餐厅就去了。那家餐厅是商场里面的，是我们第一次去吃，做了然后点好菜，其实他上菜也挺快，他菜端上来之后我们好像就刚了捏了两筷子，
嗯，
然后突然一个服务员过来，他说又可不可以帮我们在大众点评上就拍两张照然后发一段评论。
嗯，
然后我们说可以。
你接着说吗？
想起了别的故事。
然后我们说就待会儿我们吃完饭再发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先拍照然后到时候发，他马上就说不用，我现在要帮你发。
哦，他帮你发。
对，然后我们就以为说他要就比如说他拍好还怎么样，然后就直接说就他让我们家属把手机给他。
我不能容忍别人划了我的屏幕。
对，
还要抢夺我的手机。
对，然后他说就你可不可以把手机给我就帮你发，因为那会儿就感觉他也挺着急，而且他又特别客气，我们两个人又是就别人这样说了又不好拒绝的那种。然后我们家属就把手机递给他，先检索给他，然后他就拍了两张照，然后就在那儿点名上就开始传照片然后加文案，这个时间就特别长。因为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吃饭，就一个人在旁边站着，就拿着手机一直在敲，然后盯着我们。
其实在给你那个银行卡往外转账的。
没有没有，就这会儿我跟我们家属就稍微对视了一下，就其实还是就挺担心，
气氛有点尴尬了。是是，
对对对，
太久了。
然后他好像也感觉到那个气场不怎么好。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就不好意思，我这文案我要想一下，就我不是特别熟悉。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他不是一个格式文本，他是现写的。
对，他不是特别熟练怎么样，他说就不好意思，就我可能要稍微耽搁你们几分钟，然后这儿就尽快加速把文案梳理好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说好，结果就可能就待了有五六分钟，然后就旁边一直站着就打字，就反正就感觉特别着急。
不行，我已经不是了。
不行，
你们都会对这种行为很下头，是不是？
嗯，
我跟丸子可能这时候已经走了。
后来就他传了之后，然后就把手机还回来，然后就走了嘛。我们吃完饭之后回去，我就翻了那家餐厅的招待评，就发现所有的评论拍照的角度，你知道，在桌子斜对面就
腰酸，
对，就俯拍45度角。一模一样，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文案可能会有点区别，但他们就评论一下餐厅有几个点嘛，就比如说好吃啊，就便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比如说下班来上菜速度很快很干净，就大概这些，但他拍照的角度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然后评分也都特别高。
我刚才知道丸子在笑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比你这个还加个更字儿，就是更离谱了一点点。就前边的80%故事梗概是一模一样的哈，就是服务员来过来怎么央跟你说能不能发点评啊，然后也是拍几张照片，然后他就在那认认真真的在那儿一边那点那个心啊，一边写文案什么这那这那。就有一天我去吃自贡菜的时候赶上这么一事儿，后来待会儿把手机来找我了，说哎帅哥不对啊，这个怎么发到别人家去了。
点开了隔壁餐厅的餐厅。
因为当时我去吃那家自贡菜的时候，我是在两个挨着的自贡菜里边选了一个。
对，他点我们有 plan A 和 plan B， 我们吃了 plan B， 然后
但是我的点评界面就是停留在了 plan A 那个餐厅，然后他可能也没仔细看，然后结果写了半天发到人家那儿去了。
哎，这招挺狠的呀。
刚说就是拿手机。我其实特别不能接受，因为点评一般很多餐厅都会说，哎，大家有没有带上点评，可以给我们收藏打卡一下，就可以送你们饮料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那你愿意要饮料的，你就点嘛，给他看嘛。但有的人，比如说他就会在你划拉的时候买券的时候，他的手就伸过来了，就在屏幕上说，哎，这，然后我就很不行。
哦，不行，我马上就会发脾气，
我就说你不要碰我的屏幕，对对
对，
那
个边界了，
对，
而且那个脾气就是疼就上来了，这个就会影响到朋友们的体验。
你提到点评，其实我昨天翻一翻最近点评上有啥那种差评之类，对对对，哇，结果我看完点评，我当时气的我都不饿了，我真的我头一次没有去过一家，没有吃过一家餐厅，但我决定此生不会去吃它。
共情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差评？
你知道他干嘛吗？他真的太恶心了，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网上点评全都在骂他，就是在春熙路附近开了一个新的冒烤鸭，不是传统的那一家，一看就是一个新的网红，就是流量思路打法的这么一个餐厅。然后他就雇水军雇人干嘛，把全国各地的很多都不是成都的吃的，就比如说我之前搜那个燕子肉饼，他就点评就知道我喜欢吃肉饼嘛，就给我推的那个笔记上边是巨香的一个肉饼，也不是燕子肉饼他们家的图哈，但那一看就是北方某个做的比较好的肉饼，我就点进去看，结果底下挂的链接是冒烤鸭，然后网红的甜品就做的特有食欲的，然后也是 文案驴唇不对马嘴，照片是用的别人餐厅出品的一些东西，然后底下链接挂的是他。我翻到了很多条，全是他们家怎么干的，然后就有一些人去他们家骂，或者是在那个笔记下留言，就说这么恶心，干这种事儿，不会心痛吗？
不会心痛吗？应该说的比这个脏吧。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
缺德了，这种营销手法。
对，我觉得一方面欺骗消费者，然后一方面你盗用别人的餐厅出品的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真的我劝你好好做个人吧。
他不是把人家都当傻子呀，这样搞。
没有，他好像这种点评上，他们比如说有营销，或者说有些商家比较大的，他会交给一些代运营公司，这时候他就会做一些关键词搜索的投流，所以说他搜索的一些关键词是其实是比较热门的，比如说你搜了之后就刚好出来这家店，就最近比较热的一些店，就其实有点像比如说有些人来成都旅游，他想搜太古里附近的吃的，就其实搜到一家是二环之外的，离太古里其实要远很多的。
但他这个比投关键词还恶心，我觉得他这一定有点触犯天条。
他把所有品类一些比较流量爆的都投了，都
可以去举报了呢。
对啊，他说他直接用别人的照片什么的干这个引流。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过，就是吃了一家面，
对，
他就是刚才 House 那通操作嘛。然后
他是一个新开的面馆，
开了一段时间了，有点好吃，
只是因为他在玉林那个环境竞争就是那么激烈，
他就有的时候必须那样做，果不其然那现在那家就不倒闭了，
关了
啊，已经关了
。然后我发现了好几次这种让你比较惋惜的事情了，就是，有两家餐厅，就之前我们都提过，我们特别爱吃那蛙，还有丝路面酱，他给我们的体验就是到那儿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对吧？可惜不做了，都做不走了，
大环境把他给干死了，
对
，这就是我们老在提的那种劣币又把良币给驱除了，但你去怎么解决呢？怪不得人家都奔3.5，3.5其实还挺难掌握的，你高分很难很好刷的，对吧？但是如果那个区间那儿，它其实是蛮难的，所以3.5分还是有用。
但大部分的消费者他可能就是看那个点评的那叫什么好评榜。就那么着去，
对，他有榜单嘛？
那你有经济实力，你找人去刷了，那他你就在前面。那别的店他本来是可能就薄利经营，没有这个营销的成本。
当我们在用点评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说这家餐厅特好吃，我给他个评价，这不是正常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一般只是这家餐厅得罪我了，特难吃，我会发个点评。
不是很多人都爱问吗？就说出去玩，你们一般是怎么找吃的？就我自己的思路就是，我会跟，比如跟乐师傅他们就说，我说这有两家餐厅，一家有2000条评论，那这家就肯定 pass，然后另一家分儿还不错，评论
开了很多年，
分儿还不错，评论也不怎么多，那我们就去吃这个。
对，往往这种情况是
真的，你看那些开了比如5到8年，然后只有3-50条评价的，那些餐厅大概率会非常好吃。
对，
且不说它有多好吃，但起码它是真实在认认真真做这顿饭的那个餐厅。
你去那个店里看，它的食客就是一些老顾客和在周围生活的人。那种上万条的点评的店，说实话，我从来不敢踏入。
除非他名声在外，比如说像什么新荣记这种。还有啥？
我还有一个老板脾气嘴特别臭的那种。
这个还挺典型的。
对，
加共鸣。
然后之前就我们媳妇儿他们家里面有一家卖蛋烘糕的，在他们当地就特别出名。他蛋烘糕是好吃的，他蛋烘糕做的特别厚，然后就其实外皮脆，然后内层其实有点像舒芙蕾那种特别厚的程度。最主要他出名的一个点是老板经常会 PUA 或者说骂顾客这种。
就脾气歪嘛。
对，就有一次有一个女的就抱着一个小朋友，因为他们家会经常排队嘛，抱小朋友可能小朋友有点饿了，所以说那个顾客就跟老板商量说，就可不可以先给他烤，说他现在有点饿，还有在哭还怎么样。然后老板突然就说一句，饿了你就回家吃饭，你吃这些死不住的干什么？就直接把人家因为排队的人就特别多，而且他是用四川话说的嘛，就其实就特别尴尬，而且他说的时候又是一脸震惊的那种，夹带着弯酸，然后我觉得就当场会挺伤人的。就
哎呦，我觉得这些老板吃屎去吧，真的。
他开门做生意是不是有什么毛？这种就是成都话说的叫赏你两句。
对对对，
就是我本来是奔着你家好吃来，结果还被你杵两句，赏一下。
就是现在，因为他把赏人骂人这种，就好像作为他的营销的一个事情，
变成一种人设了。
对，就所有人都觉得他都已经这么说顾客，顾客还去吃到他家，可能就是特别好吃。我觉得有人就会冲着他这个点去。
我此刻正在翻白眼。
对，
是那天我在我的那个朋友圈有一个之前一起玩点评的一个，他现在也在做这些，应该是吃了一个什么面还是一个什么，就是那个老板是出了名的，
也是散顾客那种。
对，那天他发朋友圈是说，哈哈哈，今天有一个什么东西没拿对，被老板骂了，哈哈哈。我说，哎呦，我就很想在他朋友圈底下回我说，你是有病
吧，
对吧？
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吧？之前成都有一家特别好吃的脆勺面，
嗯，
然后那个老板也是以辱骂顾客著称的，
嗯，
他就是那种我因为我之前在周围上班嘛，我就去吃过一次。就在你踏进他们店去点单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说我是不是
欠，
就是欠了你很多钱，一多年未还的那种怨气。点好面之后吧，就我之前看评论，他们就说你必须马上吃，马上货，不可以拍照。你要但凡拿起手机来，老板和服务员就会骂你，拍什么拍，赶紧货，就不好吃了，不啦不啦不啦。他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温馨的提示，就是在骂你的那种语气。
哎呦，我觉得这些
这天全是差评。
这些餐厅老板就做什么心做人吧。
嗯。然后我那天就吃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就再也没有去吃过了。
嗯。
他们在大众点评好像只有两星还是几星，但能很出名。
实至名归。
嗯。估计现在都倒闭了，一会儿回去搜一下。这种情况还是得分，
嗯，
就是老板脾气火爆跟他脾气不好，他可能服务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好。是
你说这两个其实从盒上是不一样的，
嗯，
有一些餐厅他服务没有那么好，
嗯，
就比如我们老去的那个李记那种，
嗯，
他没有提供什么服务，
嗯，
甚至他服务员也是那种也没有很热情，对吧，也不怎么，
就是，每天
心
情
也一般，对。但他的出发点不是我要虐待你，
对，
嗯，对，
对，
他也不是针对你，
他也不是出发点不是要 PUA 你，
针对所有人。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你从营销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是为了立住这个人设，
对，
就是那种有点表演感了嘛，
对
吧，
嗯？那现在人都不是那种贱皮子，非得要去吃那种。还有一种，他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小店，
嗯，
比如开在居民楼里，
嗯，
然后老板和服务员都是一些什么大妈大姐，他可能脾气就是正常的，说方言的，听起来比较大声的一个感觉。但我也看到过有一些点评，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去给一些很老的小店写差评，就说
嗯，
服务员都很凶，什么样，脾气都很差。
这个事儿就是你自己去体验过，你去吃过，其实人都不傻，
对，
嗯，
对，
嗯，你能看得出来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已经over 了，
嗯，而且有些人他说方言就是会凶一点，
嗯
嗯，玩完就是，
今天为了还原那些丑恶嘴脸，
哎，我有一个问题，
嗯，
如果比如说你去吃一家新开的餐厅，
嗯，
你能容忍哪些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前两天我们家楼下新开了一个，他们家到底叫吃什么呢？
鸡汤爸爸。
对，你不知道他是吃什么的。
首先占了一点定位混乱。
对，他反正他是新开的，我说试试嘛，万一他能成为一个食堂之类的呢？结果我真的是高估他了。
嗯，
上菜慢可以忍受吗？
多慢？
对于一家新开的餐厅来讲，
好像新开的餐厅一般在前边这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磨合过程嘛。
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嗯，
然后呢，那服务混乱可以理解吗？
是没人没请够吗？
那天呢，我们就是点了两个小锅，
嗯，
然后他们应该这道菜设计的是，比如说有一个菜它是用另外一种锅，那种菜又用那种锅了，
嗯，
然后他们就先上了两个同样的锅，菜端上来的时候就把那锅往上放嘛，然后他发现哦，这锅不对。其中一个服务员就指责另外一个服务员说，哎，你怎么拿了这个锅，应该用那个锅，然后他就把底下那个锅撤下去了，这个菜上来是生的，
嗯，
他要再加工一遍才能熟，我们就把所有都菜都吃完了，那个锅他也没上来， 那加热工具也没上来，这种可以忍吗？
有点不太舒服
了。 好吃吗？
对，这个很关键。
好吃吗？
我的结症是在哪儿呢？吃的这个时候是我们刚好那两天在做预制菜的选题。
哦，
然后我们当时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是预制菜，你就不要在自己的那个招牌上写厨师现炒。
嗯，
结果他们家就是这样干的。
嗯，
哦，
我们点的所有菜全部是预制的，有一道菜还得我自己做，
那叫厨师现热。
那你说这个新开的餐厅它都不是一个问题，它方方面面都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啊，就味道应该也很一般吧。
我就因为我怕是因为我的问题嘛，
嗯，
因为我觉得上菜慢我可以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等，对于一个新餐厅，然后我觉得它的服务混乱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忍受，对一个一家新餐厅我的标准就稍微放低一点。
但我觉得你要没准备好，就方方面面都没有准备好，你可以先不开，就是调整一下，你不要拿大众消费者去做你的试验品，菜品也不好，然后服务也不好，然后就跟人家说我们是新餐厅试营业什么多包涵，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包含你这些，
包含这些。
对，
因为有些新开的餐厅他会写我试营业嘛，
嗯，
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他在试什么，是试顾客的脾气能不能融入到你这个餐厅，
是大众的包容度。
他们好多都是新开业试营业期间，他可能就是觉得他有一些可能做的不太到位的，所以他会打折嘛，
嗯，
什么5.8折6.8折什么这那的。
但我觉得一个餐厅它的就是吃饭的体验还有管理的混乱其实还挺考验这个餐厅的经营者的。
嗯，
我们之前有一家很喜欢的餐厅。
是 我看你要说哪个。
我们在自贡。
哦，
我们去年去看灯会的时候吃了一家餐厅，那个餐厅是我之前自己去吃过一次。
嗯，
但那个时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他们家就没有什么人，就吃完之后觉得特别好，因为他是做那种藿香鳝鱼的一个自贡的江湖菜吧。
嗯，
但是呢我带大家去吃的时候就是自贡灯会了，然后他们家就人特别特别特别多，
爆满，
大排队。对，本来就做就跟不上了，因为自贡的那些蛙呀兔子呀鳝鱼都得现杀。
嗯，
那个就要
标准的。
对，但是呢他也是在无限的去接客。
嗯，
他也没有说我们就接不了了，你们就不要去等了，然后我们就等，好不容易坐到桌子上了吧，老板跟后厨一直在吵架，老板跟服务员也在吵架，等了半天服务员上错菜了，我们就不小心吃了，因为我们也点了那个菜，但是我们都吃了之后他才说那个菜是隔壁的。
他是挖，比如说你点的是一斤的，我点的是两斤的，那我哪知道你上这盘是几斤的。
就说哎呀我们挖终于来了，因为等很久，老板娘就过来骂我们，她说上错了，你们为什么要吃。然后我们就被骂了一顿。
我真的那天刘哥直接说我要把这个我要是有个建筑队我要把老板
封
到
水泥
里。他们家真的是非常好吃，但他们家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男老板的管理混乱。我们当时都在说，因为我们那一桌就在男老板坐的那个收银台的隔壁，我们就在那儿看着他各种懒政不作为，然后骂这个骂那个，就是他饶了一件事没有干，他还在给整个这个团队制造那种混乱和不好的情绪。
他其实又没有负责前面点菜，也没有负责跟后厨沟通，也没有负责上菜，但他会在每一个环节去插一脚。
对，
就导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乱，吃着很不舒服，就那家店是我们很痛心的，算是拉黑吧，
真挺惋惜的。
反正这次去就没去嘛。
对，没去，
因为这次人更多，怕它更混乱。
嗯，
对。其实你看，有些饭馆是真的不适合人多。
对，
你第一个说老板乱安菜的那家有这个问题，那家如果是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吃，真的巴巴实实、舒舒服服。因为首先他那家饭馆的，他是一个聚焦在某一个品类里边的，所以他备菜没有普通的饭馆备的那么多种，他能炒的菜并不多，就是几样。常炒的家常菜，
他拢共可能就十个菜。
对，所以你一旦人多了，他有啥办法，他就只能炒双份儿。
对，
嗯，所以大家你甭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吐槽这个又吐槽那个，其实我们能吐槽出来的都是经过思想斗争的。
对，
嗯，给他们都找了好几百种理由了。像婉婉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这个老板特弱，底下的人都特顺，都干事儿都特别利索。 我去这家新餐厅是他这个领班特别利索，
嗯，
他每一次过来的时候那个眼神里都给我飘出一种您请多担待所以我和高兴去的我俩就没有发作。
嗯，
那他起码站了一条，就是态度非常的 nice。
对，因为你都不好意思跟他发脾气。
嗯，
但是你看他的那他手下这些服务员，你甚至会觉得他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做服务员，他不知道他该干嘛，根本就站那愣着，他愣着眼里一点活都没有，
可能也没有经过培训，就
这个就是新开的饭馆很多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我估计可能磨合一阵就会好很多了。
所以其实我们拉黑餐厅的理由非常非常多。
对，
但是我们常去的那些餐厅一个理由就够了。你比如说我常去的那家，
嗯，
东北我们经常吃饺子，
里，嗯，
对，它是茴香馅饺子，
你咽口水了
你觉得他们家你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就唯一的那个理由，
那就是不可替代性。
他是方圆几公里之内这个品类的王者。
对，而且不可替代性是比较他冒尖的理由之一嘛。
嗯，
他其他东西也很好，
就他没有 bug。
对呀，啊，
他没有硬伤。
你看老板一进门跟你打的招呼是今天吃点什么。
嗯，
哎，他们家还真是，他们家老板是亲切有度。
对，
他没有超越任何边界感，
他也不会来给你发烟。
对
对，
也不会来给你称什么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那种过分的寒暄，
嗯，就是脸熟，我知道你是熟客。
对，
然后吃饺子不要蒜泥吗？
嗯，
你从来没有看那个蒜泥是在桌子上摆着的。
嗯，
人家都是从冰箱里给你现拿出来，
所以就不会馊。
嗯，对，不会馊也不会氧化。
嗯，
很棒。
还有吗？
我就以这个为代表吧，我就说这一个。
嗯
嗯，
乐师傅呢？
我其实也很喜欢那种老板比较有亲和度，但是他又保持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而且我喜欢那种就是正好跟自贡那家截然相反的，就是老板非常有能力。因为我之前有去过一些那种小饭馆偏社区的那种，我刚一进门他就能知道我爱吃啥。我就觉得这老板能力太强了。而且你看有的时候其实面馆到了中午的时候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
嗯，
就是谁点了二两，要的这个臊子，不要葱还是不要蒜，要干拌还是要汤面。但是如果那个老板能力够强，他就能把整个后厨安排的明明白白。
我记得你是不是去过一个面馆还是干嘛，很久没去了，但那个老板依然记得你。
就是一个宜宾燃面。
嗯，
我大概可能有几个四五个月没有去过，但是一进门你看，就是包括我们
可能记错人了，
可能
你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可能人脸识别就是每个人头上出来
大数据
就有一个。
对，你看我很爱吃我们楼下的香香面嘛。
嗯，
然后吃熟了之后也是每次上点完菜我们坐在那儿等，后来他端的时候好几次，有的时候是男老板，有的时候是那个女的那个阿姨上来之后就说，哎，这个不要葱的是你点的吧，就给我放这儿了，挺亲切的。
就是有感觉被特殊对待的时刻都会觉得很棒，就是被人惦记着。
对，然后还有一类就是刚才我们其实里边说过李记的那种。
嗯，
就是他吧也没有，他首先占了一个好吃，他真的是那种家常菜里边苍蝇馆子里炒的算非常好吃的，然后也不拿劲儿，人家也没说骂你两句或者给你
而且他很便宜
对，又经济实惠，
他用就是像火箭发射那种炉灶给你炒出来的菜他的灶到餐桌就没有距离。
嗯，
而且他们家备菜感觉能备出800种菜，你点什么都有。对，很棒。
我觉得我可能常去的是那种能够建立一种比较平等且亲切的这种服务关系的店，
但又不要过分的，
真的不能过分，
那个，
对，
嗯，
会难受。
会，我觉得就是老板可能一个点头一个招呼就够了，如果他还要进一步的再去多问你一点
对
什么，我就觉得
就没必要。因为其实你那样，
嗯，
咱们明明就不是朋友关系，就大家都干净利落就可以了，
嗯，那样感觉吃饭都还在被他就是一直注视着的感觉House 呢？
我们有一个每年都会去吃两三次的一个餐厅，就他们做猪排盖饭的，就反正只要想到想吃猪排饭都会去他们家。
嗯，
而且就之前他们比如春熙路那家店那个商场可能要关的时候， 就特别担心，就他们还会不会开。就后来他搬到隔壁一个商场了嘛，他们家就是各种就会特别好，一是好吃，还有就是就秩序感就特别。
哦，他们家排队的秩序绝对是非常值得参考的。
他不会说特别对某一个顾客就记得怎么样，他是对所有顾客都是一样的、
嗯、
然后都是一样的好，都是很平和。
嗯，
然后上菜速度或者餐厅的环境啊都挺好的，你就挑不出什么毛病出来、
嗯、它是一个日式猪排饭，成都只有这一家 日式猪排饭，值得有姓名。
对，而且它就开了很多年，就我记得好像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吃。
它最早是在那个伊食丹楼上嘛，
对对对，
后来现在搬到群
光、
嗯、
群
光
楼上、
嗯、
到我了。嗨、
嗯、
我想说两家、
嗯、
就是这两家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一家叫莫小馆、
啊、
就是之前已经在节目里被大夸特夸过了。莫小馆他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喜欢去呢，就是他们家很干净，他们家很像是 AI 出品的、
嗯、
就是你每一次去吃的味道饺子的馅儿的量、
嗯、
然后蘸碟的平衡度都感觉像是机器人打出来的一样。
那就跟和幸是一个 level 的。
是，
对，
而且他们家真的非常干净，因为做过饭的人都知道韭菜非常难洗。
对，
嗯，但他们家主打的招牌酸汤水饺就是韭菜猪肉馅的。
嗯，
但那个韭菜就很像是我自己亲手洗的那么干净和放心。
那耗损挺高的，我跟你说。
因为乐老师知道我做有多做。
真的。如果真的有一条摘菜的法律，你早就应该去坐牢了。他摘菜会摘的就是 over 干净，就过干净。
你以为扔的那部分是用来做饭的那个是吧？
那天我去他们家吃饭，他在那炖牛肉炖笋子还是什么东西来着？
腌笃鲜。
对，腌笃鲜。我那笋切去看的我这心疼，我从垃圾桶翻出来冲了一下，掰了一下，我说这么嫩你还给它扔掉，就笋子底下那部分。
对，我就是处理特别细。我觉得你在外面吃饭，比如经常你会遇到什么葱姜蒜芹菜小白菜这种很难洗干净，
好多都不怎么摘，
带着泥沙的这种菜、嗯、你自己在家就知道你要可能五六遍你才能够彻底的淘洗干净。但你去木瑶馆，你就会就仿佛能看到老板白天是怎么一条一条去理那个韭菜，怎么一条一条去把它洗干净的，这个就让人觉得很舒适。
嗯，还有一家呢？
还有一家是一个我们很爱吃的小锅米线。哎、
嗯，
哪一家？
哪一家？二选一，
原点的那一家吗？
不是，不是，是后面那家。
后面那一家？
合适。
哦哦哦。
我们特别爱吃小锅米线，就是因为好吃又暖和，就冬天的时候很爱去吃。然后这家小锅米线呢，它就是一个两口子开的家庭小店。然后我第一次去吃，我就觉得说特别亲切，就是很像你去他们家做客，然后他们家有些什么菜，就说哎，这个今天没有了，你要不要尝一下我这个烧焦酱，我给你蒯一点儿。我说没事没事，你吃吧。然后这个就没多少了，就送你吧，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这种很舒服，但是老板也是只会针对菜品给你做一些沟通和交流，然后别的也不会过多的去问啊什么的。
嗯，
他就很像，哎，我觉得这是不是云南老板的一个共性，因为我们很爱去的豆孩咖啡，他的主理人小五、嗯、他上过金鱼赫兹哈。就豆孩咖啡的主理人也有这个优点，就是我们经常从他那儿路过，喝不喝咖啡他都会说，哎，我今天有这个你吃不吃这个，这个是我从老家带来的牛干巴，你要不要尝尝，这也很舒服、嗯、而且他们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最后还想说的一部分就是，像我们今天列举的这些店，其实它都不是一些特别大的餐饮品牌，或者有一些、嗯、餐饮管理公司在去运营的店，它可能都是一些日常的小店，但是其实是好的，但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让人不得不去拉黑它。
嗯
嗯，店无完店吧，只能这样说。
店无完店。
真的没有在抹黑任何一家店。
啊，对。嗯，这边可能带很多情绪、啊、
嗯嗯，
对，
然后大家自己分辨。
嗯，因为今天我们整个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些店是提到了名字，然后有一些店我们也可以隐去了一些名字，就是首先也不想给人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嘛。
嗯，所以大家评论区猜猜都是什么呢？
对，然后这一期我觉得其实聊下来挺好玩的，因为这一期的表达就是很个人观点的东西。
嗯，
然后那天我在翻完点评，决定在没有踏入那个店就拉黑他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想法。
哎，
我建议某点评或者将来的某一些这种美食点评软件能够出一个功能叫做拉黑，这样我就不会在信息流里边刷到跟他相关的一些推荐跟算法的东西。然后今天也特别期待听众朋友，如果在比如说在遇到一些不好的餐饮乱象，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你会有什么想法，然后有没有拉黑过一些餐厅，
想在评论区看一下大家给各个餐厅判刑是因为什么样的罪名。
好，那这期我们就聊到这儿。
嗯
嗯，
那欢迎大家把这期节目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然后也欢迎在苹果播客给我们评分。我们有一个群叫做鲸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想加入群的话呢，可以先添加微信鲸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
拜拜。
Oh my love, was it all in vain? We always wanted money, now the money's not the same. In a quiet moment at the theater, I could hear the train. Deep inside the city, your memory remains. Mary Boone, Mary Boone, I'm on the dark side of your room. Mary Boone, Mary Boone, well, I hope you feel like loving someone soon. Cooking in those days, the burning days, the one from Queens, not from Brooklyn. Oh my love, was it all in vain? We always wanted money, now the money's not the same. In a quiet moment at the theater, I could feel your pain. Deep inside the city, your memory remains. Mary Boone, Mary Boone, I'm on the dark side of your room. Mary Boone, Mary Boone, will I help you feel like loving someone soon? Thank you.